做奉献的时候的话，哈，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35到36节。马可福音的第五章35节跟36节，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来，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广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话，啊，这是有一个背景啊。那有一个广会堂的人名叫雅鲁，啊，在他的家里头，他的亲人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啊。但是他听到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啊，就是说服侍的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他就来见耶稣。俯伏在他的脚前，然后在他的求他说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那求耶稣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可以痊愈。那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的话，如果大家稍微熟悉一下啊，就是说这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啊，其实管会堂的啊，那其实就像当时其实是非常啊敬虔的一个人啊，但是他住在会堂里头，然后在会堂里头服侍，他们在服侍这个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他们的话，一方面他们自身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的话，其实的话他们自己的经历也很多，对神的认识也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出来去一个不在公会系统认可的这样一个范围里头去向一个人来求助的话，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广会堂的雅鲁这个人的话因着他家里头的这个需要的话然后他听到耶稣所做过的事情，听到耶稣所讲过的这些的道所以在他一个生命所需要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他真的放下他自己的身份，他放下自己的面子，也放下自己所谓的就是说一个骄傲，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到耶稣面前，而且拜他，他说俯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求他，他把这个状况跟耶稣说，他只是求耶稣去按手在就是说他女儿的身上，使他的女儿痊愈可以得活。然后就在耶稣答应要往他家走的过程里头那马可福音这中间的话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个使血肉的妇人得医治的这件事情，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耽搁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当耶稣跟那个犯血肉的妇人在医治他之后的话，然后他正要再往这个雅鲁的家里头去的时候，就有人从雅鲁的家里头来，然后跟他说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没用了，然后夫子也不用去了，就不用再麻烦夫子了因为夫子大概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整个圣经的记载我们来看到的话，雅鲁的话我相信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有许多的挣扎，但他终于放下自己的挣扎，再次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料好像事情也没有他想象的这样我请到耶稣，耶稣来为我女儿按手那女儿就可以好起来中间又发生了一些的耽搁，以致的话他所爱的女儿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没有了。那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心里头，当周围的人他都在说你不要再信你不要再来找耶稣了，耶稣来了也没用，就在这个时候的话，你觉得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会有怎么样一个选择？雅鲁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的选择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今天的话我愿意跟大家我们再次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其实这跟我们今年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个主题都非常的有关系前几个礼拜就跟大家来分享，今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带领我们要跨越我们的环境，他要跨越我们的信心，更重要他要跨越我们的生命，神赐给我们是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我再说这个盼望是活泼的，如果这个盼望不是活泼的话，那只是一个死的盼望，对不起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解决不了我们生命当中所面临的这个问题。但今天当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刚开始是带着盼望来的，好像耶稣也答应了要帮助他，但是在实现在一个盼望的旅程当中有一些的耽搁，有一些的难处，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会不会被这个黑暗抓住？会不会被这样一个难受绝望的这个感觉抓住？还是他可以继续再跟着主往前？这个时候主跟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真的非常的宝贝。主对雅鲁说， 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迈向旅盼望实现这个旅程里面，我们在说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今天的话，也许我们长久在为我们的儿女在祷告，当儿女好不容易好像有一个往着好一个方向转的时候的话，忽然间很多事情我们意想不到，事情有些时候也会发生，好像打乱了我们对神的认识，打乱了我们对神的期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在这个黑夜临到的时候的话，我们忽然间我们就一下子又丧失，甚至回到说，主啊，我为什么要信？我觉得我们常常在一个挣扎当中的话，一个更大的难处临到的时候的话，说主啊，我多辛苦啊，好不容易才挨到现在，怎么还有更大的难处又出现了？我还要不要继续再信下去？我相信今天耶稣对雅鲁的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话，真的，他要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不要怕，只要信。其实生命的成长，我们常常都在经历那忽然来的一些的挑战。如何建立信心？我们要胜过害怕。我们从三个方面一同来学习。今天的话，神告诉我们，在面对这忽然来的这样一个黑暗这个挑战的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透过环境你要看见盼望。跟主耶稣说，你要透过环境要看见盼望。人的一生，我们一活下来就在环境的限制当中，一个人很难脱离环境的限制。我再说，好像一个环境稍微好一点，我们刚刚胜过，又有一个新的环境已经在形成，已经在产生。人应该学习的话，不是说我们要被这个环境来影响，乃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成为影响环境的那个人。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萧伯纳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没有你觉得很合适的环境的话，那你就勇敢地去创造它。阿们。跟主说，你要创造那环境。阿们。环境从来不会为你量身定做的，你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把环境改变过来，让环境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再往前走。真的，弟兄姐妹，我再说，没有理想的环境，我们就是要学习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创造那理想的环境。千万不要因为环境忽然间的改变，因为环境忽然间好像大过我们自己能够承担的，而我们就陷入一个绝望里头。任何的地方，我再说，在光明的地方都有那个黑暗的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暂时还活在这一层天下面，只要有阳光的话就一定有黑暗，大家相信吗？至少你的影子就是一个黑暗的地方。阿们。或者树荫，或者怎么样。弟兄姐妹，只要真的在我们活在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你要找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真的是不可能。但是当我们看到黑暗的时候，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怎么反应。你或者是在黑暗临到的时候的话，你就在那边哀怨埋叹说，主啊，我要如何是好，我要熬到什么时候。弟兄姐妹，还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积极的反应，我们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在患难临到的时候，我可以选择积极的来面对。我相信神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环境的艰难，让我们能够看见在一个环境艰难背后的那个永远的那个盼望。如果我们在一个忽然来的这样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害怕的话，但我们一定是会被这个困难困住。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一心里头有软弱，我们一沮丧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觉得，哎，我们真的好像就走不出来了。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个经历啊？你在前一刻的话你信心满满，忽然间好像一片乌云飘过的时候的话，忽然间你就觉得全天下又都是黑的，哎，你就觉得黑暗的不得了，你就走不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反应其实就在一念之间，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正确的反应。我曾听到有一个说法，真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天才，大家同意吗？好像大家不大同意那样的。大家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天才，跟主说，你生下来都是天才。但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老是觉得我们越来越笨啊？我们大家，或者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笨，或者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笨，或者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笨啊，我们好像越活越笨的样子，你说？哎，对，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哈。这个，我仔细想想啊，其实真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真的是天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阿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独特，每个人都有那个独特的那个创意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会经历好像越来越笨的这种感觉呢？是因为我们成长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往上走的过程里头，好像很多人都在告诉你不行啊，没办法了， 环境真的不能，这形势不由人嘛，对不对？我们常常被人都告诉我们，哎，你真的不行。当人告诉我们不行，我们自己也想，我真的不行。你越想人不行，你越想自己不行的话，你就被这不行的话语都一直在困住我们。所以我们就同仇到我们都一直在想，真的做不到了，没办法了，不可能啦，好辛苦啊，很痛苦啊。我觉得我没有智慧，我没有学问，我没有资源，对不对？我啥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面对你生活的那个环境，是不是我们越活好像我们越来没有盼望？问题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其实不是我们不行，乃是我们被环境很多的这些的说法正在影响我们对神对自己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有些时候的恐惧也像那个感冒一样是会传染的？恐惧是会彼此是会传染的，害怕是会彼此要传染的。这个有些时候的话，这个害怕的话就像那个万病之源一样，当你心头一软弱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容易就在被这样一个各样的病毒来侵袭。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说我们打预防针不好，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预防针也帮助不了我们。阿们，真的弟兄姐妹啊，预防针有些时候是好啊，感冒的预防针啊啥预防是好，但是千万哈，你不要把所有的期望寄托我一打预防针我就从来不感冒啊，没有这回事，对不对？真的弟兄姐妹们，你看他打了预防针的人，天天那感冒的人还多的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都在说该感冒了，该感冒了。对不对？你看到周围的人感冒、感冒、感冒、感冒、感冒的话，那我们忍不住，我们就心里说下一个就是我，哈哈。所以我们其实已经预备好感冒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来接受这个的侵袭。但弟兄姐妹们，在各样这些负面的这些事情在侵袭我们的时候的话，神的话语他永远告诉我们，圣经上的话，他知道我们人有很多的怕在这当中。圣经上出现这个怕这个字的话有500多次，五百多次。弟兄姐妹们，我们人都在一个害怕当中，但感谢主，真的圣经不单单描述我们人心里的我们会惧怕会害怕这件事实，圣经有101次的话，他告诉我们的，告诉跟随神的这些人，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怕。阿们。真的弟兄姐妹，跟主说你不要怕，真的不要怕。很多时候你一怕的时候，你就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攻击当中，在一个控告当中，这样一个侵袭当中。大家都知道约伯这个人吗？啊，约伯人哈，大家都知道约伯的。刚才那个 Alan 他也提到像约伯一样，哈哈。约伯这个人的话，在圣经里头他记载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他从远古的时候，他在生活在远古的世代，好像他刚开始跟神好像还没什么关系，但他听到神的时候的话，他就一个敬畏神的心就发生。他每天都在神的面前献祭。弟兄姐妹，我们有每天在神面前献祭？我像我们还做过。但约伯在那个世代的话，他每天向神献祭。他说他恐怕他的儿子、他的孩子们得罪了神，对不对？真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义人的这个状态下面的话，哎，好像撒旦一个攻击就忽然间临到他。而这个攻击好像圣经上来说，撒旦跟神讲过的，神也允许这样一个攻击在发生在这样一个义人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相信义人会受苦，这个是一个我想古往今来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义人会不会受苦？义人受苦的时间会多长？义人到底在这个受苦的环境当中他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反应？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的话，忽然间发现义人受苦这个题目的话，真的非常的贴切的就放在我们的眼前。义人受苦啊，弟兄姐妹们，无缘无故的受苦，而且神还愿意义人受过经过这样一个苦难的道路。你说神啊，到底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没有答案，哈哈，约伯记到最后都没有什么一个答案给我们。但这个过程当中，我阅读约伯记的时候的话，我越来越发现，原来神让这些忽然来的惊慌临到约伯的时候的话，是在约伯的生命当中，把约伯生命往里头带，往高处带，往深处带，真的让约伯有机会跟神发生一个实际的一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人，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对的时候的，我们通常我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而且当这个问题真的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外面的问题，都是那个问题，我们从来很难觉得我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约伯的话，从第一章开始撒旦试探，第二章撒旦第二次在试探，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从外人来看，甚至从神的面前来看， 甚至从撒旦啊，从各样的外人来看的话，约伯一点都没有以口犯罪，对不对？我们看到约伯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到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哇，弟兄姐妹们，哇，第三章的话，约伯那个祷告的话太震撼了，弟兄姐妹，太震撼了。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命，哎呦，这个东西的话，你看到一个人真的在这个黑暗，这个很难承受这个巨大的一个压力下面的时候的话，你看看他连自己都咒诅自己，他心里头有多痛。但正是这样一个把自己内心挖出来，真的摊开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这个过程，我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当神说约伯为义的时候的话，并不代表约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约伯有他的软弱，他的软弱在哪里？真的，约伯在第三章的时候的话，他那讲到一件事情的话，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回去看约伯记的时候，他那边讲到的话，约伯他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我不得平静，我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临到我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这岂不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经历的？因为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样的努力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机会会有患难临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原来以为真的凡事我都交托了，已经可以安妥无比了，却常常会有这个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不得安息的状况，会无来由的就临到我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无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走到多远，我心里头还有一些的地方是连我自己我都不能够认识的。我为什么在这个软弱当中，我会陷入到这个软弱当中？大卫他为什么会陷入一个奸淫的一个软弱里面？真的，在他逃亡的这几十年当中，真的他为神在那坚守的过程当中，好像这样的一个软弱都没有机会爆发出来的。但弟兄姐妹们，这个软弱是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我相信是。就像约伯一样的话，你看看他的第一章、第二章，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他的反应有多正确，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原来心灵的深处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惧怕。他说：“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所恐惧的，终于临到我的身上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求神帮助你，在我们认识神的旅程里，当我们说要跨越的时候，我说生命的这个跨越，永远是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真的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的话，我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为什么神没给约伯答案？我相信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在问问问问到最后的时候的话，约伯终于知道神训练他的一个功课，神祝福他，神是用在一个苦难在祝福他。真的到一个地步的神让他从苦境当中回转，神的祝福从来都没有减少过，而且经过苦难之后的话一定是加倍。阿们。跟主耶稣说，经过苦难的一定是加倍。阿们。没有经过这些的训练的话，我们还停留在这一辈的祝福里面，但经过试炼之后的话，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祝福一定是可以加倍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开始面对自己，我心里头我所恐惧的是什么？怕我们的身体有问题，怕我们的财产失去吗？啊，怕我们的关系破裂，怕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吗？啊，怕我们的工作出现问题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极深的恐惧？这是我们尚未认识到。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虽然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神允许在我们环境当中兴起一个新的 element， 新的一个元素，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经历的。但是我们能不能靠着神的恩典，我说神啊，求主你对我的生命来说，让我说不要怕，只要信。就像耶稣他怎么样对亚鲁来说的话，耶稣能够进到他的死境当中，让他再次经历那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人。从神的角度上来看，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害怕的。阿们。真的，他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软弱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跟约书亚，对不对？那到兴起约书亚的时候的话，他一年三次都一直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你要不要惧怕，一年说了三次。今天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往前走，我们要有这无比的勇气，我们需要跟神我们一同来跨越。但在征战当中，求神恩待我们，不要只是看环境，环境是会起起伏伏的。今天弟兄姐妹，你看到过往这几个礼拜这个股市汇率这个上上下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头会不会起起伏伏。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世界是起伏，这是正常，阿们。但唯有神的道，它是永远长存的。而且神的心意的话，一定是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危机当中的话，当我们一转念思想的时候，就能够在你的环境里头开始看见那个盼望。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盼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神恩待我们，他真的是要给我们有盼望，真的，神要将各样的盼望，他要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千万不要单单看环境，我们一下子就被环境打垮，一下子我们就觉得环境没有办法有改变的机会了。 No， 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说，神在我的生命里头，他是赐盼望，他是赐荣耀盼望的神。我们需要邀请神跟我们一起再往前走。所以神第一个方面的话，他是帮助我们，他要帮我们胜过害怕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透过环境，我们不是绝望，我们看环境不是绝望，我们乃是透过环境，我们看见神仍然在掌权。第二个方面的话，神要帮助我们胜过害怕的话，他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常常要仰望与我同在的神。跟主耶稣说，神与你同在，你要常常仰望他。阿们。神是常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我们建立信心，不单单是你要透过环境，你要看到那个荣耀的盼望，更知道在你的环境当中，耶稣就在那里。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你的环境虽然很黑暗，你的环境虽然觉得好像真的压力快大过你不能承受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定会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是可以走在其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很容易我们因着环境我们看不到主。为什么？因为当耶稣要往广会堂的家里头去的时候的话，就有人从那个雅鲁的家里头就出来，就来告诉这个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劳动夫子了。弟兄姐妹们，在我的生活当中的话，真的常常会有周围的人来到我们的面前，甚至因着他的话，我也看不到主正在我的旁边。明明耶稣就站在他的旁边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明明的他是要请耶稣去他家解决他的问题的，但是就是在这个中间的某一刻，真的他的有人的一心思一念已经转变了，连主都帮不了他。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主耶稣要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是因为人的信心真的非常的脆弱。阿们。人的信心真的当环境一改变的时候，我们原来信心满满的好像崩一下子就消化如水了。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所以主的话他一直都在鼓励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虽然耶稣当时在那里，但广会堂的邻舍可以视而不见。真的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些人对耶稣视而不见，一再的对广会堂人说，你的女儿都死了，不要再麻烦先生。主在那里，人可以不承认，可以不察觉，但主却不能不帮助我们，因为他非常的爱我们。阿们。跟主耶稣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愿意帮助你。阿们。真的，当所有人都告诉雅鲁说你没有盼望的时候的话，我相信耶稣那怜悯的心正在发动，所以耶稣的话就直接的跟雅鲁说，你不要怕，只要信。然后到雅鲁家里头的时候的话，真的他把所有其他闲杂人等都让他们离开那个屋子，所以耶稣就带着雅鲁，带着雅鲁的家人，带着那几个核心的门徒，就进入到那个屋子里，真的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在环境当中，我们仰望的是什么？我们是靠势力、靠才能、靠我们能够手头有多少，我们做多少事吗？还是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那不一样的事情？今年当我们说要跨越的时候，我相信真的神要让我们在信心的领域里头，我们要许多的跨越，我们要经历在人不神，在人不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的话，你在环境当中，我不懂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常常真的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我却看见耶稣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耶稣就在旁边跟着我一同在往前，甚至我觉得我已经不敢再往前走了，耶稣说走，带领你走，牵着我的手就是往前走。对弟兄姐妹们， 在往前走的旅程当中，我们真的就要被耶稣牵着手往前走。跟主说，你要被耶稣牵着手往前走。阿们。在环境当中一定学习仰望神。我们一看环境肯定是眼花缭乱，肯定你心里头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够。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话真的情势比人强。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我算得了什么？所以我很喜欢那个恩典的记号，圣小门他说那首诗歌的话非常的棒。恩典的记号，茫茫人海当中算得了什么？但弟兄姐妹，别人也算得了什么？别人以为你算不了什么，你自己都以为自己算不了什么，但是神以你为宝贵。跟主说，神以你为宝贵。阿们。真的不要再说我们自己算不了什么，神看我们为宝贵，我们就能经历那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在环境当中一定要常常学习起来仰望神。你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多。弟兄姐妹们，旧约有一个故事，我们大家有没有读过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在列王记上第六章那边呢，讲到先知以利沙，他有一个的门，他有他特别的哈，他先知性的那角色，他很厉害。有一次的话呢，亚兰王哈，亚兰王是那个他周围的哈，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世仇，对不对？然后有一天的话，亚兰王坐在他的宫殿里头，啊，就在那边谋划，要几路的伏兵要起来要去攻击以色列。但他觉得的话信心满满，几路伏兵同时出去的时候，就像诸葛亮溜出岐山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一到岐山口的话，司马懿已经在那边等。哎，那个当这个亚兰人的话，几路伏兵一同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每次一到以色列的边境，忽然间就发现，哎，以色列人怎么从哪里就已经就在他们的面前了。几次这样下来之后的话，亚兰人心里大怒。这一定是我们里头出的那一间，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然后他的臣子什么，他就告诉他，亚兰王不对，我们每个人对你非常的忠诚，没问题的。但你可知，大王你可知道一件事情，在以色列国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以利沙坐在他的屋子里头的话，连你大王你在你的寝殿里头你想什么说什么话他都知道。他一知道的话就告诉以色列，这个某某年某某日，这个敌人要从这几路过来，要来侵袭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兵已经在那边等着。哇，这亚兰王一听，哇，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呢？臣子就给他出主意，你下次你要灭以色列之前的话，最好把这个先知先解决掉。大王一听，对呀，对不对？要我在这个寝殿里头，时间想想些不好的事情，他都知道，那还了得，对不对？张告诉他。所以他有一天的话他就起来，他说我先把这个先知要紧，探听先知住在多同城啊，那是以色列的边境的一个小城里面，他就住在那边。他住在多同的时候的话，哎，然后他就派大军啊，真的是几万的大军，哎，真的是啊，这个多同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城池嘛，对不对？几万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的话，就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先知的话，一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不对？我那一天早上起来，那个以利沙的这个童子照常往常一样，然后就出去大概打水洗脸，然后就什么做早饭这个东西啊，路过城墙的时候，就看见外面喳喳喳喳喳喳的响的时候，哇，尘土就飞扬这些事情，哎，他就出去一看的时候的吓呆了，在那个童子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阵仗，哇，几十万的大军就在一座小城外面层层就把这个小城包围起来，要活捉。弟兄姐妹，在这个处境来的时候的话，问大家，如果遇到这样一个，忽然呢，你前天晚上睡觉好好的，我明天要去做这个，我们要去做那个，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环境完全改变了，啥事都做不了了，而且生存都在一个危机当中的话，你怎么办？哇，这个童子啊，就风火的回到营地上面，主人，那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完了啊，对不对？多同城那没一个守兵的，都是普通的小老百姓而已。几十万的大军围到在这边，活捉以利沙，有活路吗？有活路。我这真的看这个列王纪上那边讲的，这个像看那个大片一样，真的非常的爽。但是以利沙不慌不忙啊，就像那个诸葛亮啊，羽扇纶巾，然后要施施然的话，就到城头上一瞟，没什么事，回家。哎呀，那个童子一看，那个话怎么可能呢？这那么多的人，我们怎么办呢？ 回家没事。弟兄姐妹们，神告诉你回家，你还不回家，你还在城墙看那看那个环境的时候的话，不自找苦事吗？对不对？啊，是吧？那都头都就在那边了，哎呀，真的苦啊苦啊，在那吓得真的不懂有没有屁股尿流，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至少真的非常的惨的一个景况。所以回到先知的家里头的时候的话，哎呀，那个同志还在想热锅上的蚂蚁啊，怎么办呢？怎么办？要不要搬救兵？要不要怎么样啊？就是任何的很多的建议都出来了。可是这样，以利沙不慌不忙，不慌不忙，他跟那同志说：“你慌啥？问问左右，你慌啥？”真的，很多时候没有问我们慌啥，就等等。以利沙真的就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向神求一件事情，求神开这个同志的眼睛。让他看到与他们同在的比那在外面的这个千军万的这个大军来得多。哇，就这样一个开眼，哎呀，我真的，我求神，常常求神给我开眼，让我看到跟在我们身边帮助保护的天使，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的荣光。真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求？你要看见属灵的事情，在你的环境当中，千万不要只是看到你的环境有多险恶，你一定要看到神在我们环境当中已经预备了千万的天使，他能保护我们。如果是神的时候没到，撒旦不能动我们的一根的毫发。阿们，弟兄姐妹们，何况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为什么我们怕死？为什么觉得我们走不下去呢？以利沙真的在这样一个都是平民的一个多铜的小城里头，千千万万的军马围在外面的时候的话，他施洗然瞟了眼回家。我觉得求神恩待我们，你要仰望神过于仰望人的事。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人的关系这重要，乃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才会让我们能够善用各样的关系，各样的资源，神会给我们各样的资源，我们来做属神的事情。但前提的话是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敬畏神，那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已经预备许多的保护。真的求神恩待我们，你是否常常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已经差遣很多的天使，已经在为我们安营扎寨，他要保护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真的要常常单单的要起来来仰望神。神听他仆人的祷告，真的开这些童子的这些的眼睛，他果然看到虽然亚兰王有许多的军队围绕的这多铜城，但是在亚兰王还有以利沙之间的话，有从天而降的火车火马，甚至是天使天军再来帮助他。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在说神话。弟兄姐妹，常常大家讲这么玄玄的事情，怎么可能？弟兄姐妹，若是信，必要看见。阿门。弟兄姐妹，生活的过程里头，其实就是单单这个信。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怕，只要信？阿门。信的人，必要看见神迹。其实阿们，真的神迹的其实不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在我们往前走的各样的旅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神让我们看见的就是神的同在。你的环境在危机，耶稣都一直跟我们走在一起。大家知道那个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对不对？当被丢在那个火窑里头的时候的话，怎么难道大力王这个只是看着真的就本来就是那个就是三个人在那当中的话，忽然间你们讲讲，一眼看见，有第四个人就在那个黄火的烈火当中的话，就真的就出现在那个三个人周围，就在那边游走。弟兄姐妹们，神在烈火当中与这三个朋友同在。弟兄姐妹们，然后他们从这个火窑当中出来的时候的话，连衣服都没有火燎的脾气，那那个的味道。弟兄姐妹，大家做过饭吧？你在厨房稍微待一阵子的话，你的衣服会不会有味道？一定会有味道的嘛，对不对？而且那烧焦的味道，烧焦的味道不大好除去，烧焦味道非常好辨认的。但是就在那烈火当中，真的连在那个窑子外面的这个军兵都被烧死了，就在窑子里面的啊，就是那个烈火当中的那个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不但毫发无损，连出来那个衣服都没有火燎的味道。你说神迹不神迹？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再说，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把这当成这个神话故事来读，要把自己放入到这样一个情境，你看看神拯救不拯救。求神恩待我们。我知道每个人在我们今年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都有很多的 但我相信经过这些挑战一定都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不要怕生活当中各样的艰难。心理学家的话，那个琳达，那个萨巴丁这个人的话，那个女士她说过一句话，哪里有害怕哪里就没有幸福。大家相信吗？哪里有害怕哪里就没有幸福。真的，本来我们都走在幸福的环境，一心里一害怕的话啥都没有了。今天弟兄姐妹，你有的物质的话也不能带你满足，你有的所有的本来是一个祝福，反而成为你的自己的一个担心。弟兄姐妹，求神恩待我们，在爱里头是没有惧怕。你怎么知道神是跟我们同在的呢？其实就是在各样的环境里头，我们心里头仍然是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如果我们心里头能够常常产生平安，不再恐惧的时候，这就是神同在的印记。阿们。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边讲到，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有平安的。跟主说，你在主里头是有平安的。阿们。这个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记。你有平安就是神同在已经彰显出来了，你没有平安并不代表神不跟你同在，只是你的眼睛需要被打开，你要看到神跟我们同在，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那在外面所有的包围圈更多的这样一个同在。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阿们。问题这是常有的，你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新的问题。但弟兄姐妹，当问题来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让问题白白的过去。真的，我们不要像掩耳盗铃一样，对不对？你把这个耳朵遮住，你就觉得呢这件事情不发生。 No， 要勇敢的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靠着主，靠着我们认识那加给我力量的，那我们凡事我们都能够做。在我们身边的话，神放下了许多爱我们的人，我们大家呢，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话，神给我们很多爱我们的人，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其实当弟兄姐妹，我跟师母，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的话能够竭力起来服侍，因为我们的父母亲都非常的爱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帮助我们许多，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都奔跑那短前面的路，虽然很多的艰难，虽然很多的不容易，虽然很多的眼泪，但弟兄姐妹们，神最终是叫我们喜乐起来的神。阿们。神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头做主的时候的话，让我可以全心相信神，我也可以全心相信人。阿们。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神为我们预备有各样的资源。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有家人的预备，也有很多的朋友的预备，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其实就是，对，我们平常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不对？到需要帮助的时候的话，二话没说，大家就在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预备。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活当中预备有各样子，你看见的就会有平安。真的，很多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的话，我们后面看到神的同在，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的家人，有我们的朋友，你的心安不安呢？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仰望与我们同在的神，会忽然间发现其实神给我们预备有各样的资源可以让我们来用。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是说他带着这个权柄，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奉父子圣名为他们施洗，把我教训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样神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求神恩待我们，更新是要带来福音的一个见证。阿们。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一个见证之后的话，就要让耶稣要来得荣耀，否则我们就白白受苦了。如果是我们的苦与永恒无益的话，弟兄姐妹，那是白白受苦，太可惜了。让我们真的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虽然遇到各样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能够在永恒当中留下那真实的意义。怎么留下真实意义？就是为神来做见证。阿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平凡的生命，让甚至我们这个挫折的生命，让我们不容易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翻转的一个荣耀的记号。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仰望与我们同在的主。第三个方面的话，求神恩待我们，要努力的，你要进入神掌权的环境。跟主说，你要进入神掌权的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的掌权真的从亘古到永远他都在那里的，但在这一层天下面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神的掌权暂时是让这个黑暗的权势给那个盖住了，或者遮盖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神要使用我们的生命起来，让神的掌权恢复到这个世代。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为这个加拿大来祷告。当我们加拿大立国的时候的话，立国的时候的话，诗篇七十三篇第八节，那么来讲到的话，从这河一直到呐喊，神的掌权要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立国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先贤他这样子把这个国家立定在神的掌权的之上。求神恩待我们，要常常为加拿大起来来祷告。我相信神喜悦当时我们先祖在这片土地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个时候的话，神要继续祝福加拿大的话，要成为这地级有影响力的这个世代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回到神掌权的这个环境里。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怎么可以回到神掌权的环境里头呢？我们第一个的话，你要常常抓住神的应许。最重要，你要看到神在这世代对我们这群人他的应许是什么。你说神的应许这么多，对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起来来读圣经，对不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每个应许都拿起来来祷告，主啊，这应许是给我的。有些时候神如果这应许是给你的，你要奉主的名勇敢的信，你就起来接受。否则如果我们的心不接受的，对不起，神的应许对你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当神说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对不对？应许之地是摆在前面的，那个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摩西差了十二个探子进去，十个探子回来，那地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水果非常的甜，那边哈密瓜确实非常的甜，葡萄非常的大。我在以色列我去过三次，其中一次我住了三个月，哎，真的非常的，那个面包哈，这个嚼起来非常的有嚼劲，非常的好吃。哎，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话，这十个探子不但看到是牛奶与蜜之地，对吧？他们也把香蕉抬回来，这香蕉这么大，哎呀，让他看到那个水果有多好。抬回来的时候，他不单单是看到这些的好的东西，他也看到另外一个难的事情。难的事情是什么？哎呦，那边的人太高大了，就像我们跟姚明，每个人都像姚明一样。哇，你一看到的话，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仰视的这个角度。太难了，对不对？那个身材高大，对不对？那当然，那个好的出产他们也在那边，所以你进去的话，对不对？你说这是神给我的，那说没有，这是我在这里，对，我先来，对不对？这个肯定要有征战的，征战一发生的时候怎么办？过不去，神有应许，你接受不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接受就是你不接受，对不起，我们整个都在忙乱。所以这个十个以色列这个探子代表了240万，这以色列当中的大部分人，99.9999999的人大概都是这样。所以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有应许之地，但他们没有进去。为什么？心里害怕呢？弟兄姐妹们，当神给一个应许，那个应许一定是有挑战的，阿们，这个应许一定是超过我们自己现在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要不然他不我们就不需要神了嘛，对不对？所以神给的应许一定是大而超过我们自己想象。但你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会不会有困难？一定是有困难。会不会有征战？一定是有征战。这个征战大过我们自己可以想象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进去的，而且是可以得地为业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得地为业这才是我们的命定，阿们。这个应许之地的话，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开始而已。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神的应许天天挂在我们的嘴巴上面，但是我们一看到这个应许要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却不敢再往前。弟兄姐妹，当神给我们有家庭的时候，神说我们夫妻二人要和睦，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要离开父母，要妻子的。弟兄姐妹，然后这个二合一所带来的，这个是一个加倍的恩膏，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但弟兄姐妹们，这个合一，二人合为，需要不需要有代价？会不会有很多的征战？我们都在征战。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合一绝对，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自己要磨自己的一个过程。昨天我们在一个小组里头，我们分享的时候，刚好最近的话，大家都对教养孩子，我们都有很多的心得，我们都很多的经历，心得是我们的经历的一个分享。所以我在听的一个过程里头，忽然就我觉得神就给我一句，其实当我们说我们在教养孩子过程里面的话，其实神也在教养我们。阿们。 但是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头，更重要，我们需要被再教育。如果我们父母亲不能跟孩子一同成长的话，对不起，孩子永远长不大。阿门。求神带我们，特别我们中国，我们很喜欢那给孩子这个，我们给他很多的道路。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着孩子，要一起来成长。阿门。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加倍的这个恩膏，永远是在付代价的过程里头，我们真的在一起来经历。在面对同样的环境的时候，不同的认知，对神不同的认知，对神应许的不同的认知，会带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一定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十个探子所代表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在了旷野，他们离应许之地就那一步之遥。弟兄姐妹，多可惜的一件事！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加勒跟约书亚，这是新一代基督徒的一代。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不单单知道神给我们应许，我们要抓住应许，我们要得着应许，我们要将这个应许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今天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只说、哦、我要得应许，我要得祝福。弟兄姐妹们，神祝福我们，想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列国的人。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祝福迦南呢？当真的神的掌权从这河一直到大海，真的可以直到地极，直到永远的时候的话，这成为神的一个见证，成为神在这世代的一个见证，所以神才会使用嘛。真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会祝福美国？因为在前面的一百年呢，前面的一个世纪当中的话，美国都是世界上差遣宣教士最多的国家。阿门。他在世界的各地，虽然他的方式有很多的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但不可否认的话，福音也借着这样的事情传到了许多的地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的话，当中国人的世代，我们常常说的中国人的世代，中国人的世代，这不单单是我们经济里头，我们真的是要得着一些的神的更大的一个祝福。更重要，我们在属灵的领域当中千万不要落后。阿们。真这世代，这是一个福音的世代，我们要把福音要传回到我们的家人，传回到我们的家人，然后真的福音兴起，这不单单进中国，我们还可以出中国。阿们。我们让中国不单单成为世界上我们现在第二大经济体，对不对？更大的一个经济体的时候的话，那福音的话也可以成为那福音的一个管道。求神恩待我们这一代，当神拣选我们身为中国人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个大的托付，在两岸三地所有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来。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可以进入神掌权的环境？需要起来不断的祷告，只有祷告的话，你才可以明白神是与我们同在。也只有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神给你是有应许的。也只有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是让你神不但给你有应许，而且神给你有各样的资源，是可以成就这个应许的。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神会让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但每一个的困难都在让我们训练我们属灵的肌肉啊。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经过这些的锻炼，经过这样的一个抗压性，所有的问题当你在耶稣基督恩典当中都迎刃而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影响力。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要进入那个命定，他给我们是每天都在带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明白神的托付到底是什么，学习在祷告当中把凡事都来交给神。你凡事都起来交托的时候，神也在祷告当中告诉我们，他是为我们有所预备的神。神到如今都一直在帮助我们，不单单是你要祷告交托，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我在说圣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他住在我们，他长远的与我们同在，他长远的与我们同在。真的，他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极深的合一的里面。我在说其实神在这个世代他正在做合一的工作，我们自己要与自己相合，我们要与自己家人相合。真的，一个家如果大家咚咚咚咚咚咚咚都在吵，我告诉你，啥事你都做不了，后院着火啥事都做不了。就是恩待我们，我们家跟家之间，我们这个大家里头，我们也需要合一，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都在挣扎当中的话，大家的力量就彼此就消耗了。合一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正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要赐下的工作。以弗所书上面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合而为一的心。阿们。合一的心从圣灵而来，圣灵在当中也在帮助我们。 过程里头的话，当你看到这些你不顺心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与你的脾气相合，你让所有人都来跟我相合，都顺着我的意思吗？我求神恩待我们，我不要这么想。我们乃是说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起来仰望神。然后当我们在圣灵里头常常祷告的时候的话，神他就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常常说那造就的话。我们需要起来对你的环境要起来常常说正面的话。你可知道人的话都被这个环境所影响，当你在环境当中一直抱怨，当你环境当中都一直指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我们力量所有都衰减，我们信心盼望所有东西都没进来，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所有。但如果我们在这当中彼此常常说造就的话，常常说劝勉的话，你对你的环境常常发预言说神正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你看看你的环境是不是一直都在往前走。就是恩待我们这些年，真的这些年我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往前走的，我就是在祷告当中常常大声的宣告，大声的要宣告。你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话语都是有这样一个创造力的，你要么你让你的话语限制我们，真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了完了完了，对不对？死了死了死了，所以你的环境当中也是完了死了没了完了。但如果你对你的环境常常说，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阿们，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再生没有难成的事情，你看看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志气很多的事情就被激励起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教养小孩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父母亲，这父母亲我们都常常都是有权柄，要常常对我们的孩子说祝福的话，阿们。要死孩子死孩子死孩子，死孩子死孩子死孩子，死孩子死孩子，咬牙切齿的时候，你叫他几次他就死几次，那么志气都死了嘛，人的一口气都死的话他还能做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常常鼓励他，阿们。但是弟兄姐妹绝对不是放纵他，阿们。我们真的是要引导要管教，但求神恩待我们，你常常思想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有清洁的智慧，有清洁的心，这个创造性的话语，这是圣灵同在当中的话常常会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要常常凡事都要感恩，阿们。在你的环境当中越艰难的时候越要感恩，越艰难的时候越要赞美神。真的你要真的要赞美进入神的约，要称谢进入他的门。你要进入神的门吗？你要进入神的同在吗？你要欢迎神的同在，这个环神掌权这个环境彰显吗？常常感恩，常常赞美，常常来颂赞神，阿们。借着各样的方式，真的无论做什么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也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我们正面积极的这样一个话。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你要常常背诵神的话，跟主说要常常背诵神的话。我知道现在的话我们的 iPad 啊，这 i 的东西太方便了，大家随手都带了，那随手查一查就有。但弟兄姐妹，这远比不了把我们把神的话常常的记录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常常默想神的话，常常背诵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它可以安慰人的心，神的话它可以给我们有勇气，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规定我们的方向，它给我们引导，给我们有一个方向。求神恩待我们，那么继续往前走的时候，真的要竭力的要进入神掌权的环境，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用意志力选择让神的掌权在我的环境当中发生出来。特别求主，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自己祷告，常常找一个人，找你的属灵的同伴，你要找他一起跟你一同来祷告。为什么？耶稣的应许说两三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欢迎大家常常来祷告会，祷告大家一同来祷告，小组里头大家要用祷告起来建立一个祷告的网起来来连结，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网，我们起来遮盖整个的城市整个的国家，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话我们需要有连结。我们十一月份我们要请 Michael 过来，对不对？我们那个 Michael 跟 Anne 他们当中有分享，真的 Michael 的话他的一个负担的话就是让整个的这个城市可以来真的被耶稣来使用，或者说耶稣也正在为整个的城市，他也正在忧心，他有一个策略，他有一个心力，他需要大家彼此一同来连接。所以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渥太华生命灵粮堂，我们自己在这边追求，我们要跟所有其他的这些连接的教会，我们要跟他一同来连接，跟他一同来经历，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可以不断的涌流出去。
真的，如果只是我们一个人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很辛苦。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做家事的时候的话，你觉得你最难的时候是什么？你觉得你自己在一个人那边切啊，然后一个人在那边洗啊，一个人在那边炒啊，一个人在那边煮啊，然后一个人玩了的，一个人喂啊，玩了之后还一个人在刷、啊，哇！从头到尾你都做的时候，哇！你的心里头，做一天还可以，做两天还可以，每天都在做的时候，人在哪里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你天就塌了。阿门。以利亚的话当时就是这样子，对不对？走到底的时候，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为神来热心。千万不要这么想，千万不要。正面的交通出来嘛，鼓励大家，大家一起来，对不对？所以神让以利亚也看见，我为我的名的缘故，还留了七千人呢、啊，弟兄也不是小数啊。在当时以利亚的世代的话，还有七千人是跟以利亚有一样心智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七千人把它发现出来。跟主耶稣说，我们把这七千人发现出来，我们是有属灵的同伴的，阿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是我一个人。跟着我这些年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明白这件事，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阿们。真的，我们后面的话，我们母堂真的要整个灵粮大家庭，灵粮大家还有整个教会，最终还有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嘛，阿们。绝对不是只是我们一个人而已，我们在这边做一些的事情，但当我们彼此连结的时候，加倍的恩膏会在这当中一定会彰显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今天耶稣对我们身边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们做一个选择，你是相信环境呢，还是相信神？你是只是知道神的应许，还是你对神的应许有那个确据，有那个把握？你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既然说我不要怕，只要信，我就真的不要怕，只要信，阿们。如果是神说是这样，我就这样去做，这样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进入更深的一个平衡，神同在会越来越彰显出来。就是很重要的过往啊，这个礼拜当中的话啊，那我国民的父亲也刚刚回忆啊，过往的这个礼拜里头的话，三个的伤，真的不容易。那在一月份的时候的话，我也是很觉得要么年长的，要么有病，有些时候的身体确实很难。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绝望，是一个死亡，还是在这当中我们有个荣耀的？真的，我觉得当我在祷告这礼拜的信息的时候，真让我再次来真的查考这段的圣经，我觉得神正在对我们的心，每个人都在走人生的这一段路，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是有一个标杆的。所以讲这段路我们要一起来走，这段路我们要彼此一同来相扶，最终大家一起进入那个荣耀的命运。有些人他走完了，他歇了这世上的劳苦，完成了神在这世上所要训练他的一个工作，他就回到天家。但我们这还活着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沮丧，千万不要丧气，千万不要觉得没劲，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这样。我们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请求，我们还有更多神的荣耀要希望带领我们要进去。真的，求神恩待我们，好好的，我们一同来往前，对不对？建立信心，胜过这个害怕，一起往前，好吧？我们大家一同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完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能够在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中，我们产生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定义要与你来连接，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连接，我们也在祷告当中与更多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起来来连接。所以说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教会，我们相信教会是连接基督生命的那个共同体。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同心敬拜和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能力能够加倍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当我们同心合意在主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一起克服环境上面任何的困难跟挑战。所以说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那次平安的意念，不是那将灾祸的意念，最重要是叫每个人在末后是有指望的。
神，我真的愿意你将这属天的平安，将这属天的盼望，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再次赐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知道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孤单的，让我们知道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一切难处的。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在恩典当中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的破口，我们可以为这世代可以起来呼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流泪，虽然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在你面前倾心吐意，但是我们的祷告绝对不停止，我们绝对不停息。主啊，帮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呼求，直到我们看见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成就为止。谢谢主的同在，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弟兄姐妹们同站立，好不好？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